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李东梅为你报道新闻。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号，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11月再出访，战狼外交政策不变。美国跨性别陆军军官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信息。美欧推对俄新制裁，俄罗斯愿与美国谈核武条约。30万精兵乱象百出，普京罕见道歉。海南省财政紧张，瞄准呢批人。以下是新闻的详尽内容。在参加了上合峰会之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最近又确认在11月会出访东南亚。泰国外交部29号宣布，习近平会出席在曼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由于这个时间正是在中共20大之后，习近平此举所释放的信号再次受到外界关注。外界还留意到拜登目前尚未表态是否会出席 APEC 峰会，拜习会还是个未知数。中共党内政变的传闻在网络热传之后，9月27号，习近平率领陆常委和其他在京的高官高调现身。视频人士文超认为这个是一次报复性的露面。而另一位时事评论员黄河指出，一个展览这么兴师动众，带这么多人出场，亦都说明确实发生了很多事情。习近平在11月将再次现身国际舞台，外界亦都在猜测中共外交政策是否会有所改变，战狼外交是否会有所收敛。但是9月19号在中共中宣部的系列记者会上面的外交主题专场，中共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宣称20大之后将继续执行坚决斗争的外交政策。他大讲所谓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列举过去10年中共在涉台、涉港、涉疆、南海、涉疫、人权、孟晚舟等议题上怎样敢于亮剑坚决斗争，并且说将来外交会继续披荆斩棘，勇毅直前。国际媒体悲观地认为，随着习近平第三任期的开始，中共的战狼外交不但不会消失，反而可能进一步强化，北京和西方的关系将更加紧张。9月30号，习近平还率领6个中共政治局常委和党政要员去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献花篮。据闻这个是中共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习近平等人登上纪念碑，整理花篮的缎带，跟着缓步绕行，再次显示出和中共捆绑的信号。习近平27号露面之后，向全党叫出历史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但是跟着世界银行就说中国经济将创下历史新低，不给5个自信面子。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其赞明 James Cleverly 在29号在新加坡的一场论坛表示，中共不断背离国际规范，不单止声誉受损，其世界地位亦都已经动摇。美国智库皮丘研究中心在28号发布报告指出，全球对中共的反感度普遍激增，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变化尤其急速，中共的人权政策、军事力量、贸易等经济因素所引发的疑虑都是原因。美国马里兰州罗克维尔的一对夫妇在联邦调查局的一次行动中被当场捉住，他们被指控涉嫌向俄罗斯政府提供有关美军成员的机密医疗信息。根据美国 CNBC 的报道，这对夫妇以为自己将偷来的秘密记录交给了一名俄罗斯官员，但其实这个是一位 FBI 的特工。这个案件发生在俄乌战争期间，所以非常敏感。联邦检察官说，39岁的美国陆军少校 Jamie Lee Henry 被指控在对乌克兰的持续战争中帮助俄罗斯，而他36岁的妻子约翰霍普金斯医院的麻醉师 Anna Gabrielian 被指控为同谋。 司法部话，佢哋两个利用喺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嘅秘密安全许可，从呢个基地嘅医院窃取记录。布拉格堡 （Fort Bragg） 系美国最大嘅军事基地，系陆军第十八空降兵团嘅所在地，亦都系陆军特种作战司令部同埋沃马克陆军医疗中心嘅总部。亨利在布拉格堡工作的时候拿到了秘密级别的安全许可。起诉书说，这些记录跟布拉格堡少数患者有关。这对夫妇向他们以为是俄罗斯的大使馆人员提供这些信息，来证明他们有能力拿到类似的机密材料，并表明俄罗斯政府有可能深入了解美国政府和军事人员的医疗状况。起诉书说，麻醉师 Gabrielian 在8月17号同意在巴尔的摩酒店和特工会面。会面期间，他表白自己是出于对俄罗斯的爱国动机，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就算是被解雇或者入狱都在所不惜。他们夫妻两个还计划好，一旦行动暴露，就送他们的小孩迅速逃离美国。Gabriella 仲话俾特工听，佢丈夫亨利比佢系更重要嘅消息来源，因为亨利掌握咗更多有用嘅信息，包括美国军方点样喺战争条件下建立军队医院，同埋美国军队以前向乌克兰军事人员提供嘅培训。CNBC 报道特别指出，亨利喺2015年是已经知道的第一个以变性人身份出现的现役陆军军官。虽然他说自己是一名女性，但起诉书中提到亨利多次使用男性代词。报道说，目前不清楚这对夫妻为何认为他们通过交出陆军人员的医疗信息就可以帮到俄罗斯，但似乎他们是自愿被招募为间谍的。俄罗斯宣布30万大军动员令之后，引发国内的逃难潮，同时亦都不断爆出不少各种征兵的乱象，包括强征医护人员上战场，白发苍苍的老人亦都要拿起枪，残疾人士坐住轮椅都被征召。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罕见地对外公开道歉，承认政府在执行动员令的期间出现错误，导致不符合资格的民众亦都被迫上战场，并说会尽快纠正。俄罗斯新闻社报道，政府人员将很多不在征召范围内的人，包括医师、护士等具有特殊专业的人员都派去做步兵，还有要抚养几个小孩的父亲、患有慢性病或者超过兵役年龄的头发花白的老人都被迫拿起枪，外界甚至讽刺这个是巴巴军团。普京在对高层国安官员的电视谈话中提到这些征兵乱象，他强调只有具备军事经验和所需技能的人才会被征召，而且在被送往前线部队之前必须额外接受必备的训练。同时他亦都重申，那班没有正当理由被征召者应该被送回家，必须将这一切都搞清楚，又要求官员不要大惊小怪，要冷静，只需要迅速、详细、彻底处理好这一切，并向政府、国防部、总参谋部和地区负责人发出指示，重新制定标准。外界普遍认为，普京这番努力是为了控制民众对战争升级的不满。另外有消息说，目前逃离俄罗斯的人已经超过30万，多过普京的征兵基本动员人数，而初步估计已经招到大约19万人集结在俄罗斯边境，正在官方安排的军事训练中。俄罗斯亦都派军方人员驻守通关口岸，检查阻挡外逃等情势。俄罗斯在9月27号结束五日的投票，将乌克兰四个地区并入其领土，而美欧等西方国家正在酝酿对莫斯科实施新一轮的制裁，来回应东乌克兰地区他们认为不合法的公投。俄罗斯方面说， 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四个地区的绝大多数选民选择离开乌克兰，加入俄罗斯联邦。克里姆林宫29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将签署一项法令，正式将这四个地区纳入俄罗斯，并将在之后发表一段具有开创性的讲话。而大多数西方政府就认为，俄罗斯此举相当于对这四个地区进行事实上的吞并。欧盟官员透露，在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之前，可能会就针对俄罗斯的各种经济制裁和对某些俄罗斯官员的新一轮制裁达成一致。峰会预计将重点关注乌克兰和俄罗斯局势的最新发展，例如近期莫斯科的核武威胁，以及用于向北欧供应俄罗斯天然气的管道被破坏。俄乌局势仍然发生着微妙的变化，虽然俄罗斯一直声称不排除动用核武器的可能，但29号他们就表示，俄方正在研究和美国就核军备控制条约、美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进行面对面会谈的可能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克罗娃在一次简报中说，俄罗斯对恢复新削弱战略武器条约的检查持开放态度，并有意支持美国和俄罗斯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进行面对面谈判。扎哈罗娃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恢复议题，亦都正在研究举行双边咨询委员会面对面会议的可能性。这个是美俄关系因为俄乌战争降至谷底以来少数主要的外交协议之一。为了落实动态清零，中国各地现在还在进行常态化核酸检测，而且动不动就封城防疫，地方财政入不敷出，地方当局都在绞尽脑汁向民间拿钱。近期部分地区已经开始税务稽查行动，而海南省就瞄准了高收入高净值所谓双高的群体。根据中共财政部的数据，今年前八个月中国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比去年同期衰退 6.5%， 但地方财政支出就增长了 6.3%， 一增一减令到不少地方政府今年承受极大的财政收支压力。海南省税务局和海南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日公布开展2022年度双高人群的双随机一公开抽查，期限到10月9号。财新网报道，双高人群通常指高收入高净值群体，双随机一公开就是当局近年推广的新型税务稽查方式，在监管过程中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和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财新网仲咬定，双高人群一向都是个人所得税偷税漏税的重点群体，针对这一群体推出个人所得税优惠，亦都是过去中国部分地区招商引资的惯用手段。财新网表示，上海、天津、厦门、成都等地目前暂未采取类似海南这样的税务稽查行动，但在海南开了第一枪之后，会不会有其他省市跟进，就值得商高人士关注了。财经评论人士蔡晨坤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海南这个双随机税务稽查实际上是选择性查税。海南省近几年要搞自贸港，自从房地产不得之后，最大的问题是政府没了税源，财政收入根本不足以支撑整个公务员队伍，亦都不足以支付正常的开支。税务局很清楚哪些人在海南享受税务优惠政策，现在翻转头要他们补交税，这个就好像以前催范冰冰补交税一样，估计海南省可以增加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税收。 资深媒体人雷哥博士话：海南省政府呢个查税，最终将导致人才外流。呢啲所谓嘅高收入、高净值人士，本嚟系社会企业当中最优秀、影响最大嘅人群，佢哋系支撑宏观经济嘅基石。呢啲人如果被割韭菜，割到佢哋都想去外国，可想而知中国嘅经济会系咩情况。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